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过去一周你有没有很高兴主没来啊？
高兴的是个 long weekend， 就是说长周末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而且放松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
什么事情很危险？
主要我们警醒啊，因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如果上个礼拜比如说哎，劳工节哎，主真的来了，你觉得你活在世上有没有遗憾呢？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大了，让我不好回答。
都是好回答的问题，哪有什么好问的呢？
什么样情况算惊醒？这个龙威跟我带着两个小家伙到海边去玩一下。
啊，你是个好爸爸，这个不错。
平常也没有时间，现在都下午晚上就迟一点去，因为海边也不算太远嘛。来，
你们去看游是吧？
就是去看一看。
你小心呐、啊，你小心呐、啊。这个英国这个石油公司他说了啊，这个任何在海岸上的油呢是他们的，你要是拿走的话他可以告你的。你说、
哦、你说抗油是这个意思？我都没听懂。
你以为我看什么油？
我都没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啊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哎，这海边会不会这个潮涨上来啊，或者是在海啸那边过来啊，
嗯，
这种心态是不是一种警醒？
那我不知道啊，这个主来的警醒至少有两个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你虽然没有想到他来呢，可是呢你对于他来是不是啊当成一个可能性，你当时虽然没有在想说他现在会不会来，但你对于他会来这件事情有没有放在你心里，这个是恐怕警醒最基本的意思了。
啊、那主会来这一点我是没有怀疑的。
啊哈呀，很多的基督徒还是很怀疑的。
估计主要他们心态就是说不去想这个问题。
哎、
在这个海边我们先嬉戏玩一下再说嘛。
反正他们说现在这个海啸要来的话，海水会先很快的倒退嘛，对吧？这个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也就是。那我在想，有时候觉得可能来得及跑吧。
嗯，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我认为他来和不认为他来到底区别在哪里？我如果想着他可能会来，可是我想到他来的时候他又不会来，我想不到的时候他又会来，那这个到底我这个警醒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是跟蒙哥抬杠，我的感觉是这样，当主耶稣在讲还要再来的时候，
嗯，
或者那要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包括后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些使徒都觉得是马上要来的。
没错，
可能就是在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能看到。
是，使徒的书信讲得很清楚的，对，都是这样。
但是这几千年过去了，
对，
还没来。
对，
那么大部分人或者是绝大部分人、包括基督徒都是持这种心态，就是说放松一点，或者说在这来之前是不是先别把自己搞那么紧张好不好。
是啊，他昨天没来就今天也没来嘛，前天没来所以昨天没来，都这么算的。
但是可能蒙哥不一样，蒙哥一天到晚绷得很紧的这个弦
啊。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件事情，什么叫警醒？警醒是不是把自己绷得紧紧的，每天看窗帘都拉开来看看出来了。这警醒基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想警醒最基本的意义，从他讲的这些话啊，他叫我们不要不知不觉让洪水来了把你都冲了去。所谓警醒就是不要以为主是不会来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意思。
啊，那你这么一说那我们也在警醒着，对不对？
对，你基本上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啊，你继续听这个节目，这个基本上算警醒。
嗯，
啊，你如果说，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嘛，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要起来说啊，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他不觉得明天主会来，他认为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彼得就接着讲了， 你不要以为他是单言啊，所谓单言就是说哎呀算了不来了，呵呵，或者是来不了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对啊，这是在彼得后书上讲，
哎，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个叫警醒。你必须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至少你不要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相信这是警醒最基本的意义。
那实际上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或者你相信，这个本身就有一种警醒。
哎，对，不过这个警醒仍然是消极的，因为它本身没有进一步为你成就什么。
更重要的这一点啊，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意义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一个人，你相信你可以活五十年，
是
你对你一生的计划。
哦，
这时候如果告诉你真的活五年了，
哦，
那么你又是一个不同的计划，
不一样的计划，不一样的。
如果这时候跟你说你只有五天好活了，你当然你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一想你这五天到底要做什么。
不过现在是这样，我之所以会想一想，那是因为我还有五天活，哎，白见你们都还有五十天、五百天可以活。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只有五天活了，那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主来是讲这件事，他不是说我还剩下几天。
全世界都剩下五天的时候，你的心态要好一点。
对啊，我假如只剩下五天，那我还会为我的儿孙打算，为我的亲爱的人打算。如果大家都一起走了，那还打算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更需要为女儿你打算了。做我们基督徒就知道，无非就是目前这个世界没了。
所以讲来讲去啊，主耶稣讲的话还是有道理。他不但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他还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一个没有预备的警醒是没意义的。
预备又是指哪一些呢？
哎，这问题在这，所以我刚才问你啦，如果前天主来了，你有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
那还是有遗憾的。
是，所以说预备有一个很好的。
说了遗憾，你这大家都知道，你周围的亲人朋友还有很多没有信主。
那是不是你唯一的遗憾呢？
我想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按
这说法，以后见了主，在主面前，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要给责备的，对不对？
嗯。
在想那天你在干什么？我们是他的传福音，那么白天你在干什么？
但启示录里面有话说，你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啊，不要让我来的时候遇见你赤身，这是很重要的啊。很多的基督徒他自己对自己太随便，主来的时候遇见你，我们就说遇见你在犯罪好了，好不好？那真的是很难受，那个叫做不警醒，对不对？
哎，你刚才讲的是赤身，你也得多解释一下。这赤身，
所谓赤身就是在神的面前露出你的羞耻来，你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或者你应该从某种罪里边出来，你没出来，对吧？这都是羞耻的事情嘛，这都是羞耻的事情。但是这些还是没给我们讲到点上。什么叫做预备？从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来讲，因为你到了天上，你什么都知道了，就着那个什么都知道，回头一看，你肯定有很多的后悔。
哎，早知如此，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是早知如此的一些人，并不是见了主还有一些的秘密啊，现在没告诉我们。而且见了主也是这一本圣经，很多弟兄姐妹没想。
这能说明是一种懒惰，
只能说明是一种无知，没有真真正正的警醒。因为你如果真的警醒，你真的把主来当一回事，你一定会问下去说，那我应当怎么预备，一定问的，对不对？
我们刚才不就在问这个问题吗？
啊哈，你看彼得怎么讲。彼得就说了，有大响声，一切有形质的，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他不只是讲说哎呀你所看得见的，他用非常科学的名字，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那你不要念到这就完了，他底下接着说，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个就是讲到预备了。什么叫做预备呢？什么叫做警醒呢？你应该做一个圣洁的人，你应该做一个敬虔的人，并且你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是最基本的警醒，最基本的预备。 你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敬虔的人，你已经活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就让主来的时候你少受责备，少后悔。但是尤其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眼看不单是主要来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切的打算，哎，我们今天一切的打算都是预备在主不来，是不是？做生意接订单啊，甚至连教会建堂啊。
对呀、啊，如果预备神要来的话，主要来的话，这个堂也不用建了。
对呀、啊，但是你不能这样预备，因为主真的还可能一千年不来，他也可能明天就来。那这时候怎么预备？哎，什么才是真正的预备？
所以就刚才蒙哥在说彼得后书讲的圣洁敬虔的人，这本身就是活在神面前，是不是可以？
可以这么说。但是一般来说呢，圣经如果提一个好问题，他一定接着就把答案告诉你了。其实没这么麻烦。
嗯
啊，主耶稣向我们提了两个警告，第一个是所以你们要警醒，第二个是所以你们也要预备。那你说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什么才是万全之计？哎呀，下面一句话讲的是清清楚楚，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就是看见这句话好像没看见一样。
哦，真的吗？
对，就是马太福音26章接下去那句话，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这个那一家、
啊、预备、
哎，这个又是警醒又是预备，这是万全之计，这是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主要来，天地都要废去，一切都要成就，你应当怎么警醒，怎么预备，是百分之百不会错，绝对上算。只是他把这个劝告变成一个问句，开头就用谁是，最后加了一个那，我们就眼睛就花掉了。
哎，就没注意这个里面的答案。
对啊，实际上这里他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们要怎么预备呢？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对，
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预备。
所以从语法上讲，这是一个反问句，对不对？
对，他一问呢，我们就觉得，哎，他一问我们就觉得不没关系，好像这句话呢跟前面没关系一样。你知道，一般我们就算注意到这句话，都没把这两件事连起来，这是百分之百粘在一起的事情。
所以在这实际上是最起码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做仆人，
哎，
另外一个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对，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恶仆，对不对？
是，可能还不止两层。哎，白姐你读的不错。第一，
那我只能看到两层。
第一啊，实际的讲就是说，怎么警醒，怎么预备。老实讲，彼得讲的这个敬虔啊、圣洁啊，那是基本，那个还是比较在警醒这一部分。你要说预备。啊，让主来的时候你没有后悔，没有亏欠，反而得到主人的称赞，那主耶稣在这里已经是大白话讲出来了。第一，你要做一个仆人，不单是一个仆人，而且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那现在就来了，以前我们节目谈了好多好多啊，其实也谈过这件事情。那你是忠心有见识之后才能做仆人呢，还是你应当先做仆人，显为忠心，显为有见识？
肯定是先做仆人嘛。
哎，
忠心有见识。
哎，但是今天我们基本的讲法不是这样子。你要服侍主吗？好，你要先去装备，对不对？你根本连神学院都没念过，圣经都没有读完一遍，你怎么服侍主？
嗯，
你知道很多人圣经读了十遍还是没见识。
我讲这个话，你不能完全说他错。你是要装备，这本身没错，但装备并不等于一定要把圣经读个十遍，或者一定要去神学。
嗯，
可不可以这么说？
那当然了，
因为。即使是你想做仆人，稍微有点基本知识还是要的，
对，
所以也就是装备了。
所以那碰到这些地方，如果问题已经对焦，已经集中到这个程度，那就可以回去圣经里面找啦。啊，做仆人照着圣经的规矩是怎么做仆人？是有什么样的条件的人可以做仆人？
实际上，他这后面也等于解释了怎样是忠心有见识仆人。
哦，那是不错，那个是慢慢来的，那是慢慢来的。
啊，这个还没到这一步。
啊，那当然还没到这一步了。因为你看他第二句话是说为主人所派，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反过来了，主如果派我，主如果呼召我，我就出来做他的仆人。你完全错了，你是一个忠心有见识。你知道谁在说你忠心不忠心，谁在说你有没有见识啊？神在看你， 他看你这个仆人已经做了一阵子了，他认为你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就会干什么？派你。我们的想法都反过来了，我们要主先呼召我，然后我再去受装备，然后我再去做仆人。你看看为什么主不呼召你，晓不晓得？因为你单单这件事情已经显出你既不忠心也没见识。
哎，这个话有点道理。
那这个话有点刺耳了。
你的刺耳也有点，领导要提拔你嘛，不就是这样吗？你得先表现出你的。
对对，你得先入党啊。
对对，你得先表现出来，你不能说给我这个职务我再表现，你得先表现出来给你这个职务，对不
对？
对，
这是共产党和基督教相类似的地方，是吧？
我们是老早讨论过，本来就是都变形过来的嘛。
哎，第一要到圣经里面去找。什么是做仆人，或者说做奴仆啊？有的弟兄他很强调这一点，他说这个仆人这个字翻得太客气了，实际上就是做奴仆，没错的，真的是。
实际翻成地不就更
翻成奴隶，对，
更醒目一点，我觉得。
对对对，那我们以前也讲了好多的出埃及记那时候，他卖自己给你做奴仆，主人到了七年呢就放他自由，多多的好东西给他，随便他去。如果他走了一半，想想说，哎，我爱我的主人，我也爱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那我就回头到主人家里面，把自己奉献给主，终身归耶和华，归主做仆人，做奴隶。主的仆人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节目也讲了好多，你不要光知道做儿女，不知道做仆人。做儿女没有所谓的警醒预备，儿女就是儿女。睡着了也可爱，
儿女角度还是一个精神预备的问题。
哦，这个是这样子，爸爸妈妈看儿女不一样的。哎，我看我的两个女儿，从小看到大，我现在看她呢，我还是喜欢看。她睡着了我喜欢看。哎，我说你看她这个啊，哎，鼻子长得比她爹要直一点，睁了眼睛呢，眼睛有点小，眼睛闭起来，哎。这娃娃长得真好，一睁开怎么像他爸爸一样倒三角眼。
所以说多生几个孩子就这个道理。我觉得他就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就经常一人坐在他的床的床头一边
在看他，是吧？
看着他。现在顾不上老大，
现在顾不上。可是你老大老二老三呢、啊、他警醒也好不警醒也好，在爸爸妈妈看起来是一样爱他。他是预备好了是没预备好了？他越没预备好我越替他预备，你看看，对吧？好多家长，那功课做完还没做完，马上就要交了，好，爸爸替你写写吧，先熬过这一天再说。
所以我们讲警醒预备，实际上已经就是主要指的是做仆人。
主耶稣这个话他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你要是根本还不知道承接这个仆人的职分，那你很迷糊啊。在这个时代，尤其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人家的福音都传到别的民族，传了有的传了两千年了，我们才传了两百年不到，大家都已经睡着。
真正传开的话，应该不到两百。
就是啦，我们自己听到福音呢，两年、二十年就已经睡着了，那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好像就已经没有力量了。为什么？既没有警醒也没有预备，你没把主来的事情当真。主为什么在我们相当年轻的时候要选召我们，对不对？他免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让我们很年轻就认识他，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哎，我以前节目也说过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说方言的恩赐，你最需要福音的族群就是中国人啊。你是老外学中国话为什么学不来，你知道吧？他们舌头为什么这么笨，明白不明白啊？因为神不断的在对我们讲，
就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
对，福音是你们的事情。我当初特别造了一种比较难说的语言啊，已经不错了。前面两千年没有派中国人去当福音炮灰，好不好？对不对？他真的免了我们。福音要是交给中国人到底怎么样，很难说的了。那不要替自己吹牛，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话不高兴。你看看我们自己现在怎么样？有几个弟兄愿意出来为这个事情舍命？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还好，从前那些白种弟兄啊、犹太弟兄啊，甚至黑人弟兄，还有在中国传福音的，大家都知道要去做仆人。哎，中国人对这个事情，要等主招了我啊，等我预备好了，等我有忠心了。嘿嘿，那主怎么派我怎么去？你慢点好不好？他说谁是，意思是什么？
没有人。
对呀、啊、老师说哪一个小朋友要帮老师去倒垃圾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人。现在
就是老师并没有意思要指定张三去， 李四渠，他宁愿不指定，他宁愿不叫你的名字，看你出来不出来，这个叫做谁是。这蒙哥这样解释圣经，很多人不同意，可是你想想看，自己去读嘛，怎么警醒，怎么预备，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仆人，因为直到你站在这个职份上，从神来看呢，他才会用这个忠心或者有见识来判断你。他就是怜爱自己的儿女，你如果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女，这话就完全不对味了。第一，你先得承接仆人的职份，承接了仆人的职份，然后你在神的面前，若是显为忠心，若是显为有见识，那才会引下来下一件事情为主人所派。那这个忠心跟有见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都是从跟主的关系来讲。
主耶稣就是他讲话是真的是很清楚，是非常非常的，绝对不是从人间来的智慧。像他讲到这个大时代，他自己要回来，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要警醒，第二个是要预备。做仆人两个重点，第一个你要忠心，第二个你要有见识，
两个都缺一不可，对不对？
那当然了，有见识不忠心，这个很容易明白的。他聪明的不得了，可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那有什么用？这个我们都很明白。要是忠心没见识，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值得同情，对不对？这个主人说，你每天早上五点钟到教会开门，他就每天早上五点钟到教会开门。
忠心，
忠心，这故事没完呢、啊。他没有一天能把门打开的。那主人来了说，你为什么叫你开门你不开门呢？他说，你叫我五点钟去我去了，我没有一天偷懒呢、啊。可是我这个门开不开呀、啊。那主说，你有没有看看你手上的钥匙对不对呀、啊、哦，他说，我们中国人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真的吗？很多人传福音，哎，我去传了，他不信，主啊，我已经尽力了，这是在乎神不在乎人。
对呀、啊、这我们好多弟兄出去传，怎么说
要忠心还要有见识啊！既然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也传了这个福音却没有看见神的大能，你别这么早就安心睡觉好不好？
那么你说每次出去传福音呼召的时候没有人举手也没人站起来，那么怎么样？
这是两回事情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要想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得好好的预备，同时你需要晓得在这个时候啊，主会有话跟你讲，你心里面需要知道这个话在你心里面消化了要怎么样的讲出来，要对什么人能够说什么话能够让他听得进去啊，要不然我们每个人出去传道都是愿福音三章十六节验完了看有没有人要信主，没人信主好了换一个城，这是什么？这是赖皮啊。主交托我们的事情，我们又把责任全部推回到主身上。主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禁食祷告三天了啊，是不是？我也这次好好的请了假来传福音，他们不信呐、啊，主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求你怜悯他们啊，我呵呵没事了，我继续上班去。这个不叫有见识，也不真的是忠心呐、啊，这是偷懒。
所以就说这个有见识本身也算跟忠心连在一起。
那当然了，你上班你绝对不敢这样对你的老板。
对啊，就像刚才说的开钥匙一样，老子开不起来。
对啊，老板说你把这个计划给我做好，你就三天不睡觉做给他。但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老板还会害了你们？不会，他肯定把你炒鱿鱼的。他的两个东西一起讲，你就没地方躲，又要忠心又要有见识，并且你必须先是一个仆人，主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来鉴察你，再有一些的环境来试验你。所以你看看，要是主明天就来或者昨天就来，我问你说你后悔不后悔？到底后悔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还没有好好承接这个仆人的职分，是不是？我们还没有真真正正在神的面前显为忠心，显为有见识，以致有这么大的需要，主都不能派我去。
那我们总觉得还有时间嘛？
哎，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主来的时间是这么近。哎，对对对对对，你要是真警醒、真预备的话，你不会想说还有时间啦，我没时间啦，我还要做仆人，我还要忠心，还要有见识，还要等主派我，还要我真的在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然后正在分的时候主来了，哎，那我才能够免挨骂。你看看，
就是如果还有五天时间的话，那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赶快去。
还有五天时间，大家都说：“哎呀，来不及了，算了。”
但如果还有五十年的话，你都觉得还慢慢来，过段时间再说。
主来就算还有五十年，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五十年的，你总不能等到光明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 从你的窗户往外看，觉得一切都昏暗，那蚱蜢成为重担。就像传道书最后所讲的，都已经没力气了，等你都退休了，你再来服侍主，哎呦，那你这算是忠心，算是有见识吗？好了，哎，我们今天倒是没时间了，主若许可，下周之前他要是还没回来的话呢，我们还继续谈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哎，警醒也好，预备也好，忠心也好，有没有见识也好啊，我们世外桃源召集了一个这个攻打医学中心的这个啊战略会议啊，呵呵，这件事情呢，至少气势大的，我告诉你，到时候有没有人来都成问题。这件事情对我们预备建主照说是应该有点益处的啊，所以就不看在别的份上呢，也看在这件事情的份上。6月6号中午1点啊，凡是你有心参加这项事工的，请我们大家坐下来商讨商讨到底怎么办，哎，来了再说好不好，集思广益，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没人的话蒙哥自己不去，这是先跟你讲了啊，只有两个人蒙哥也不会扯着你去。
我以为没人，蒙哥自己挺上去。
那蒙哥在做节目，对不对？已经在做节目给医学中心的人听，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去了。好吧，白姐，谢谢你了。
好好，拜拜。我要
向山，我要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